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中国是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拥有相应的资源、技术和科研潜力，应该是俄罗斯北极事务的优先合作伙伴。他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不一定局限在北极理事会的范围内，俄罗斯在其控制的北极地区内可同许多伙伴展开双边的合作，中国是这些伙伴中最优先的一个。北极地区蕴藏着多种丰富资源，但由于技术和经济实力的限制，俄罗斯无法单独开发。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也限制了欧美能源企业在北极地区同俄罗斯的合作。在这一背景下，北极能成为俄罗斯与中国展开合作的一个新的领域。俄罗斯研究北极问题的学者索比亚宁说，俄罗斯希望中国能够更多地参与北极能源的开发。索比亚宁说，俄罗斯感兴趣中国能更多地利用北极航道，并更积极地参与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俄罗斯公司的实力不足够开发远东、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所以俄罗斯希望外国公司也能够参加进来，但是前提条件是那些参与北极开发的外国不挑战俄罗斯的利益。正因为俄罗斯认为中国不会威胁到俄罗斯在北极的利益，所以俄罗斯感兴趣中国能更快更多地参与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和使用北极航道。俄罗斯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兼政府北极发展委员会主席卢格金不久前表示，中国的确对北极航道有兴趣，因为使用北极航道把货物从亚洲运到欧洲能更快更安全。中国已经拥有了破冰船，但俄罗斯目前正在建造一系列新型的原子能破冰船。他认为俄罗斯必须应是北极航道的主人，北极应该是俄罗斯的，中国无法挑战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主导地位。8月30日将在美国阿拉斯加召开北极问题的国际会议，北极理事会成员国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观察员都将出席这次会议。中国近些年来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日趋活跃，中国对北极资源和北极航道产生兴趣，也同样引起俄罗斯的警觉和关注。学者索比亚宁说，俄罗斯国内也有不少分析人士，特别是军方背景的人士警告说，中国在北极的活动会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但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的行动，可看出中国在北极地区不可能威胁俄罗斯，因此普京政府针对中国在北极地区活动的态度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后一种立场。索比亚宁说，我们能看到俄罗斯官方对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很平静，基本持欢迎的态度，因为俄罗斯知道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没有政治和军事野心，中国也不想在北极地区保持军事存在。如果中国军舰在北极活动，俄罗斯的反应肯定会非常强烈。俄罗斯近些年来越来越重视北极地区，苏联解体后遗弃的许多可控制北极航道和在北极地区的基础设施、基地和机场等都已经被重新恢复使用。俄罗斯还成立了极地作战部队和极地指挥部，俄军在北极地区的军事演习活动也日趋频繁。俄罗斯北方舰队和空降部队1000多名士兵参加的今年的北极演习正在进行之中。这次演习的主要目的是检验各兵种相互协调保卫北极以及向北极地区投送兵力的能力。中国在2013年在瑞典所举行的北极理事会的会议上正式成为这个理事会的观察员。北欧国家当时都支持中国，但俄罗斯对中国成为观察员却做出了各种限制。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一直不愿意外国过多涉足北极，主张北极利益应该在同北极相接壤的，也就是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之间共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Арктики.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мощностей российских компаний абсолютно и гарантированно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Мы видим спокойное, доброжелатель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китайскому присутствию в Арктике ровно потому и только потому, что Россия понимает, что на сегодня у Китая нет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амбиций по военному присутствию.